弟兄姊妹早，这个五饼二鱼大家都听过了，没有听过的举个手好不好？很勇啊，好的呀。五饼二鱼是一个神迹，借着一个小孩子拿的这个饼，五个饼，大麦饼，两条小咸鱼，腌制过的鱼，神就把它喂饱了上万的人，至少5000个啊，这个男人啊。所以这一个神迹是在逾越节，也就是第三个或者是第二个逾越节，绝对不是在耶稣基督我上个礼拜提到的第一个逾越节，随便酒的逾越节，不是，是门徒们大概都蛮成熟的时候的啊、一个逾越节啊、那这个逾越节呢，就啊、这五饼二鱼就喂饱那么多人，表示神再卑微的人在神的手里面都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五饼二鱼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啊、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就仔细去看。那么什么叫做五饼二鱼呢？刚刚我们的奉献袋就是五饼二鱼。我们奉献的不多，但神可以使它成做成大的事情。每一个孩子，我们现在可能感觉说他很小没有用，但是怎么样，他是神手中五饼二鱼，他等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可以成为很美很成就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你我呢都是五饼二鱼。好，所以今天我谈的这个逾越节的试验，你看我的题目是逾越节的试验，对不对？我不是谈谈别的，我是谈试验。这里的试验呢，是主赐福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叫主赐的福如春雨，春天实在充满了美丽。上个礼拜我说我跟 Esther 躺在草地上看蓝天万里无云，对不对？昨天晚上有没有人在月光底下看着月空？有的人举个手好不好？我太 lonely 了，太寂寞了。我们学习把触角放开，把心打开，把整个的心与神所创造的全部打开。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礼拜六是我最辛苦的时候，因为要准备，所以我就会比较辛苦，我有很多默想。其实越是忙碌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安静，越需要安静。昨天的月亮我告诉你是下弦月，上面是空的，好不好？今天晚上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这几天的月亮是什么，那叫下弦月还是上弦月我都搞不清楚，从来搞不清楚，上面是空的叫什么？下弦，是不是啊？然后下面是空的，上面是这样子的时候，对不对？那叫什么啊？上弦月，那我没错，就叫下弦月。昨天的月亮非常的漂亮啊，那么今天其实主赐的福如春雨，神有很多美好的创造是给我们得力量的帮助。神今天就借着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要向门徒们说话。这里面谈到，所以我今天谈到这个试验的时候呢，我谈到是侍奉者的试验。这个题目是不是跟神迹是不是一定给慕道朋友福音朋友们看的？有没有？没有啊、哦。这个神迹是向谁说的？是向众人，对不对？但是确实借着怎么样？门徒。你看神显神迹的时候，上一次是玛利亚对不对？妈妈提这个，对不对？这一次两个人提呢，两个人跟他 argue 呢，跟他辩论，一个是谁？腓力，一个是谁？安德烈。他们都认为怎么样？耶稣疯了。他们认为五饼二鱼要喂饱这个那么多人，上万人，耶稣疯了。还不止一个人说呢，腓力说这个20两银子能喂饱多少人。安德烈还把那个孩子带来，对不对？他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孩子现在奉献就5饼2鱼啊。他说这个给他们吃，每一个都分一点的话，就是那么一口一点一个碎片的话，对不对？通分完，好，对不对？还有什么剩的？但是耶稣基督回答这两位讲两位门徒们，他说拿过来 装满，分给他们全吃饱，而且怎么样，还多了十二篮。神赐的福是如恩雨，大的是让你我们生命成长的，春雨代表生命成长的，而且是大的，那个雨量不小，是我们得应许得丰富的秘诀，也是我们侍奉生活得力的秘诀。我有一个朋友，事实上不应该说一个朋友，是一个属灵的长辈。那么他在很早以前，我就跟他说，这个弟兄呢，这个很谦卑啊，非常非常谦卑，这个讲话非常得体。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人，我就想问问看他，我说你是20岁、30岁、40岁、50岁。还有那么好的，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讲话那么得体？我看你待人处事在教会里面服侍牧养教会，如此的谦卑，讲话如此的温柔有智慧。我说你是怎么学的？他跟我讲了，他说他很早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他有一天读到圣经的时候，以弗所书5:4，他说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所以想说，哎，这些话，年轻的时候看到就是要操练。什么叫做淫词妄语嬉笑的话？我想我们上班人都很清楚啊。有的时候有没有聚在一起？有时候谈老板的不对啊。有的时候谈起来，大家是一起批评的老板嘛，这些都是什么呀？都不合宜的话。那我这个朋友呢，他说他这个有一段时间。这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感觉有时候讲话别人会对他的态度不好，所以他就决心试试看，一个提醒，一个试验。那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一个神说祷告，他说主啊，让我这一个人今天呢，不要说什么叫做淫词妄语嬉笑的话。 OK， 他就向神祷告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用了3种方式，评听想，这是我听他讲以后我加上去的。我认为他跟我分享就是3件事情，3个秘诀，评听想。也就是怎么样呢，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在开始讲他认为那是淫词妄语嬉笑的话的时候，他不参与，他停下来，他突然别人说哎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了，他叫评。然后呢，他不太说话，那么中午吃饭的时候，对不对，他听人家讲，突然发现朋友们同学们之间讲的话，对不对，有很多是什么呀，淫词妄语嬉笑的话。他开始听了，然后呢他开始想，为什么，他突然发现说到晚上的时候呢，他突然想这一天的时候，他说其实他今天同学朋友们都还有跟他讲说你今天话很少，其实他到晚上还想说，其实他发现他一天所讲的话跟所听到的话太多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这一个人他说他就从这边开始就开始调整，停听想，这个帮助他，他终于慢慢明白什么叫做淫词妄语嬉笑的话。在这里面，今天我们谈的是神试验，耶稣试验腓力，对不对？他的试验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希腊文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后书13:5里面用了这一字，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如果你们愿意翻开的话，就是哥林多后书13:5，对不起，我先来解释这一段。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exam 检查自己是有信心没有，他说要检查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信心，他说也要自己试验，这里的试验不是我们这个字，这个试验就是考试 test，真正的这个省察才是我们这里的试验。 原来试验耶稣要试验腓力，是要腓力省察，要腓力省察。所以试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要有省察的心，所以耶稣试验腓力，事实上要腓力怎么样省察自己。第二个字，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三节里面有出来，其实第一节，但是我自己去看的时候，约翰福音不，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呢，很有意思。这个字，这个字他讲说，这段经文是讲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那一个试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字，耶稣试验腓力。哎，这个字在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同一个字。前面那一个是着重在省察，这一个字主要是在怎么样？要试探。这个试探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耶稣试探的那个字了。所以这个字呢，就正反两面的东西。然后你再看下去，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一碰到这种试探，他马上回答说，我先讲这个事，我先再讲，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在讲说试探耶稣，他说请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那里的中文的翻译是请你在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希腊文的意思是怎么样？请你从把天上的神迹显在地上，这不一样啊。我们中文翻译是说请你在天上显个神迹，对不对？这个天是哪个天？地上的天。我们中文翻译是地上的天，但是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呢，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耶稣基督显的是什么神迹？是什么样？天上的神迹。他要他是天上的神迹，这个天是怎么样？不是地上的天，而是怎么样？天上的天。他跟他挑战，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就显天上的神迹，不要显地上的神迹。耶稣就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是耶稣回答的话。耶稣顺势就告诉他们，天上的神迹我今天显给你看，你也看不懂。耶稣就说，好，我们来看天上的这些现象，你看到天都知道预报了，天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都知道了，为什么神耶稣基督所显的神迹你们都不清楚？所以耶稣问他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看这个神迹是给基督徒们看的，当然也给其他人看，那我先是主要是针对耶稣基督们明白的。那基督徒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法利赛人耶稣问他的问题是说，你们有没有分辨神迹的能力？我们能不能有分辨神迹的能力？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耶稣试验腓力，试验的目的是要腓力知道生命的中心重心不在你我，而在于神。这是很今天我主要的讯息，所有基督徒甚至想要认识基督信仰的人必须知道，这个神迹耶稣基督今天为什么试验腓力，是要告诉他，腓力、安德烈，你们说的都对，但是这些东西他要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是超过这些的。生命的中心重心不是你我所看见的，乃是神在永恒当中看见我们的那一部分。这一个意思就是要教导耶稣 在马太福音教导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要他们明白分辨神迹的谦卑，要能有分辨神迹的谦卑。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呢，要能知道我们生命的重心到底是谁在掌主权。我刚刚提到了那一个停看听，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长辈，他生命里面他只是从一件事情慢慢学习停看听，其实就是让我们在忙碌当中安静下来，在不可能的当中安静下来，仰望这位能够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位神。你我今天的生命坐在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忘记，你不能不顾念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低头也去祷告。亲爱主，这是一个逾越节的试验，你借着这个神迹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你向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要他们有能分辨神迹的谦卑，耶稣，我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分辨神迹的谦卑的智慧。耶稣，你也在圣经里面，在你那个时代里面，也向着当时的人提醒，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如果有信心，就知道自己是没有不会被你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也求你，孩子也求你，在我们当中赐下有把握、有省察的心。愿你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仰望你，也等候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向每一个人说话。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了，这个逾越节的试验我大概已经讲完了，所以你们大概有个概念了啊。我会用什么？我会用停、看、听。弟兄姊妹，停、看、听实在是今天侍奉得力的秘诀。我们经常就做，我们经常就判断，我们对所有的环境用直觉的判断，我们太容易对我们自己跟别人都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就论断别人了。论断只有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论断批评只能对我们教会带来伤害，论断批评经常是我们生命中里面反映出来的实际。这个我的那个属灵的长辈呢，从年轻就开始学习停看听。我想我今天我把这个东西再进来，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五饼二鱼里面得着神怎么样用我们这个五饼二鱼成为一个借我赐恩福的一个管道。我们来看，把圣经打开来，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开始看。所以今天不要把圣经翻开翻走，好不好？这事以后，第一句话对不对？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主要就是很多的七个神迹。我上次提到约翰福音的结构是七个神迹、七个我事，还有怎么样最后晚餐跟最后晚餐之后的事，这是它的结构。所以他写一个神迹的时候呢，有一个讯息要打出来，每一次都有一个讯息要打出来。那么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很不一样。如果你看这个圣经跟着我来哈，在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22节你们就跟着翻号。这里面提到就是这事以后，是不是？这事以后 OK。 然后到了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看到没有？然后呢第六章，这事以后，然后到了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这些事以后都是让我们看到事情有一个发展，在这个前跟后之间有一个讯息。在第六章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段前面呢，他说不信摩西怎能信主， 然后他说第二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表示说耶稣看见了一群人，包括他的门徒，跟他们那么久了，这些事以后，好多事，这事中文翻译这事以后，其实这是一个复数，这些事以后，耶稣的教导是一个一个的次序来的。这个是第四个神迹，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是第二个，在逾越节里面发生的，但是却是在耶稣逾越节里面的后面那段时间，就是说他侍奉的后期。这件事以后，在当中里面呢，我们如果从四福音对照去看的时候呢，差不多是耶稣基督传道工作的高峰期。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在以色列中传闻开了，许许多多的人呢，亲眼看过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耶稣需不需要再成神迹了？第一个神迹是让我们知道是创造者，耶稣行太多的神迹了，他事实上这个神迹算是附加的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人家叫他做的？没有人呢。这句话的谈话内容，如果你在前后面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五饼二鱼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耶稣问门徒们说，叫耶稣说，哎，天黑了，你请你叫他们回家各自去找吃的。但是耶稣自己讲了，你们喂他吃，你们给他吃，有没有食物给他，你们给他吃，这是最耶稣最重要讲的。所以耶稣呢，在这里面呢，其实这个神迹是耶稣自己主动的，别人都没有，门徒有没有叫他显神迹？门徒以前碰到这个有人不信主，就叫耶稣基督怎么样，从天上降下火来怎么样，把他烧了，这是门徒要求的，是不是？这一次神迹没有出于人要求，连门徒都不想耶稣来喂饱这些人，耶稣自己喂饱，自己提这个神迹。这是耶稣传道工作的高峰，为什么他还要显这个五饼二鱼？而且同时在四福音里面只有这一个神迹，四个福音都介绍，所以这有一个意思在里面。而且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呢，已经跟随耶稣大概有两年或两年多了，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个时候耶稣显这个神迹为什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耶稣显这个神迹是要试验他能独当一面的门徒了。 OK， 他要试验这些认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所以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感觉说我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神就用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信息。而且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呢，如果你再从马太福音十四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施洗约翰门徒把约翰的尸首领了出去埋葬的时候了，来找耶稣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多不多？很多。耶稣基督的门徒多不多？多。现在是怎么样？施洗约翰被杀了，头被宰了，砍了，结果施洗约翰来怎么样？来，他的门徒通通到耶稣基督那边出来了。哇，耶稣应该是发得了了，他行这个神迹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感觉这个神迹是耶稣亲自定义要做的，要做给门徒们知道的，就是你我基督徒。因为耶稣要问一件事情，分封王的希律看到耶稣的名声，把施洗约翰杀了，听到耶稣的名声大到一个高处，这是耶稣基督侍奉的最高峰，希律王都说，就对他的大臣说，这个耶稣是不是施洗约翰的魂灵魂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那边出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了，有很多人对耶稣的神迹已经发生问题了。刚刚我讲耶稣 的试验是要让我们有分辨神迹的能力，就是分辨他神迹的教导。这一切的分封的王希律，耶稣的门徒们见过太多神迹了，看过听过耶稣医病赶鬼行异能的人太多了。但是耶稣问一个问题，你真知道我吗？这就是神迹的意思了。你真知道我吗？这一个神迹的意思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真知道他吗？我可以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弟兄姊妹，你我都不配，但神就用我你我这个五饼二鱼将要借我赐恩。耶稣基督今天这一个五饼二鱼是要让门徒知道，门徒知道神要托付在他们身上，要使用他们成为五饼二鱼，是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什么叫做真知道？这个就成为，这个就成为整个的耶稣问的问题了。所以什么叫真知道？如果以这个图片来看的话，橘色是什么？代表什么？真理。蓝色代表什么？相信。中间代表什么？真知道，又叫知识。 OK， 所以耶稣在这边会说，你们看到听到这些，我现在还活着，我也要继续做我下一个神迹，你们得到什么启示？什么叫真知道？一定是真理在这里。你这人仍然有自由意志，你可以相信，但是你的相信放在真理这部分越多，你就越真知道它。这个图片我可以帮你转成一句话，什么叫做经历神迹？就是信心加上行为，就是经历神迹。上个礼拜我提到了一个数学公式，水加上信心就是神迹的，就是酒，对不对？水加上信心就是酒，水是淡而无味的，酒是喜乐的泉源。水加上信心就等于喜乐的泉源。今天是信心加上行为，就是经历神荣耀的神迹，就是这句图画。真理在这边，信在这边，当它一结合一交集，你就真知道什么叫真知道了。耶稣在这里面问我们什么叫真知道他，这一个神迹是他主动做的，做给门徒的，基督徒的，要服侍他的，要为他殉道的这群人，这是五饼二鱼的真实的神迹的内涵。那什么叫做他要告诉他门徒们什么叫做真知道？就是信心跟行为了。那你就可以知道以下的谈话是从哪里出来的。以下的谈话事实上神就借着他所做的事情，让人在信心的一步一步一步当中里面停听想。在这里面真知道他，我用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叫停，用主的心看环境；第二个想，用信心看环境；第一个用主的心看环境，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心看环境；第二个用信心看环境，里面有两个，一个用信心思考，一个用信心行动，这叫想；第三个听，听是用信心来聆听来享用。有两个部分，听的部分呢是用信心来顺服来听，然后呢第二个用信心来顺服享用。这就是今天我想把五饼二鱼让我们进入到神告诉我们 如何经历他的神迹，也就是信心加上行为。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里面永远加上去没有少于行为。耶稣的基督教导是信心跟行为在一起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神学派，耶稣从来就没有讲说分开的。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加拉太书的教导没有说一篇以因信称义，他因信称义的东西永远是含着行为的。希伯来书的教导、雅各书的教导从来没有单单因信称义，单纯的只是信心就可以称义，一定是真信心称义，真信心一定带来真实的行为。所以我就想再问一个，当我们这边的当基督徒们，有没有人仅仅得救的，在神学上里没有地位可以容你长生的？我再讲一次，有没有人仅仅得救而已？没有。如果你认为啊，我受洗了，我仅仅得救，我要跟你讲，我不知道。我不是说救恩会失去，我说真信心一定带来行为，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你必须同时看见的。所以我要讲，我们是得救，同时呢，因为得救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得胜，好不好？我再讲一次，因为我们得救，所以怎么样反映出来就怎么样，我们是得胜的基督徒。你会跌倒，但是你永远不断的往前走。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第一个神迹让我们说，这事以后，这些事发生那么多事情，这些事发生之后，耶稣主动要求这个神迹，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知道他了。那么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并非这里面跟随他有没有说信他？好，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如果以这边来解经的话，对不对？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跟随他的人。在这里面也很清楚，耶稣说跟随的人信心不够。好，所以我这里面就讲，这些人是不是信他的？有可能，但是怎么样，程度不一样。所以耶稣在这边要讲说，跟随他是好，耶稣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要信托他的人，要信托他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他的人。这里面每一句话我们去看的时候，圣经在记载的时候，似乎叫我们看到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在信心上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说你是有信心的人，那么神要我们从信心的眼光停下来想想看，用心看环境。你看到这里面到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对不对？犹太人的逾越节代表什么意思？逾越节是中国的什么新年。所以怎么样，那个时候刚好是农忙的空档，我们的农历新年是不是农忙空档？很奇怪啊，新年总是过节的日子啊，往往就是农闲的时候。那么播种的工作呢结束了，收割的季节还没有到，这段时间很多人，所以怎么样，这一群人能够跟着耶稣走。耶稣看见，举目看见这人，耶稣是不是看见而已？这圣经有特别讲，耶稣是怎么样举目看见，耶稣把自己的头抬起来看见这群人。门徒们有没有看见这批人？也有嘛，对不对？门徒们看到这批人，其实这批人能够会在旷野里面跟着他走的，因为他是从加利利海的北边到北边去，能够跟这个耶稣走来走去，而且在旷野里面，因为耶稣上了山上，这一群人都不是有钱人，这一群人都不是有钱人。这个五饼，这个饼是什么？大麦饼，大麦饼是穷人吃的， 大麦饼，五个大麦饼是穷人吃的。这个穷人呢，这个大麦饼呢，他们说大概有一尺的直径，三寸的厚度，一尺的直径，三寸的厚度。这个小孩子呢，会来，一定是全家的家当，他的父母亲家的全家的家当怎么样，所有的食物带过来了。那么你看到这一群人非常的穷，门徒们就是说，哎，天黑了，请你把他们叫他们停止，不要教导了，叫他们回去。但耶稣看见他们，就向门徒们讲，你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喂饱他们？这是耶稣问的。你看到东西的时候，你会从哪一个眼光去看？你从什么眼光去看，你就从什么角度去思考。耶稣基督永远抱着一个怜悯心。我们这一个人呢，常常是怎么样，实际状态非常实现实。我们会跟腓力一样讲，我们跟安德烈一样讲，实事求是。当我们能够帮助人的时候，人家讲嘛，自助人助什么，自助天助，对不对？还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自己站得住脚才能去帮助别人，对不对？我们的东西逻辑思考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什么呀，人不为己什么呀，天诛地灭嘛。我们的思考是这样子，我们甚至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本我本位主义嘛。我们不只喜欢批评论断，我们也喜欢明哲保身嘛，这是我们的思考。耶稣基督没有说这样不好，也没有说这样的好。耶稣在这边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怎么去想。我上次讲过生命得力的秘诀，我常常跟我自己讲，耶稣基督会怎么做， What will Jesus do? 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耶稣在这里面问了门徒，他说，门徒们告诉他说，请你叫他们走。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这是耶稣说的。耶稣第一个暗示，把他们心调整出来。主不是凡事都能吗？你们都看到这些神迹了，对不对？神是怎么样的性情的人？神有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要自己承担？为什么不问他呢？这里面讲的第一句话，不用他们去，第五节，你们给他们吃，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好了，这是一个问题了，好像是一个谜语一样，打哑谜了。耶稣叫了他说，门徒们该讲不可能了，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而且他说腓力，他问腓力，他说摆明的说要试验腓力，还记得那个试验的意思是醒茶，还有一个是什么，分辨神迹的谦卑啊，这两个字哈。所以耶稣要腓力怎么样，试验腓力，而且他认为腓力应该知道该怎么行，对不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叫想。刚刚我们是要停下来，从耶稣基督眼光去想一些东西，去用主的心看环境。现在耶稣呢，告诉彼得讲说，告诉腓力门徒们讲说，你们给他吃。好的，环境不要看了，给你一个考题，就是说这个考题测验，就是说你面对一切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思考？这就是想的问题了。耶稣要我们用信心来想。什么叫用信心来想？第一个，用信心来思考。还记得为什么耶稣可以说腓力应该知道事情？你们想到什么事情？ 因为我讲好了，时间有限，因为耶稣要门徒们知道，不是有马拿的事情吗？出埃及记不是有马拿的事情吗？他要他知道，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不是有撒勒法寡妇那个从来不缺乏面的那个坛吗？他要腓力知道，不是以利沙用了大麦出熟大麦做的二十个饼喂饱了一百个人吗？这个叫做用信心去思考。你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人生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对不对？这个环境不要被环境吓到，但是呢，第二个呢，我们就停下来，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去想，用信心去思考，这些是不是有潜力可以知道？耶稣基督要门徒们跟他那么久了，这个神迹他出来，他要他们信心的路，下一步去思考，用信心眼光去思考。第二个，他叫他五饼二鱼，对不对？他叫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对不对？你们有什么？他说有五饼二鱼。今天不是有一首歌吗？先生先生什么？还有那个歌，刚刚早上我们刚有听，有唱一首歌，对不对？就是要你献上嘛，信心的行为就是要行动嘛，你用信心来行动，这就是第二个了。下一个，献上你所有的，神就能用它来神迹。好啊，我们献上，神可以用来神迹。我们想到什么？耶稣对门徒们有一不断的要让他们回想，第一个逾越节的神迹就是第一个神迹，神要人知道他是创造的主。这一个神迹，神要他们知道他们神怎么样在过去带他们的祖先。摩西是不是神问他，叫他带以色列出埃及？就摩西问神，摩西说跟神辩论，对不对？他说我有什么？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做，口才没有，能力也没有，又老了。耶稣问他什么？神问摩西一件，问什么事？神问说：“你有什么东西？”摩西有的东西就是一个什么？牧羊的杖啊，够了，这个杖就够了，有一个杖就够了。这一个杖，神就给这个杖什么呀？权柄，五柄二鱼就这样分开来了。这个杖呢，就怎么样把红海分开。这一个杖呢，当约书亚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起杖来，约书亚就得胜。这就是五柄二鱼嘛。耶稣主动提这个神迹，是要门徒们用信心来行动。大卫有什么？面对哥利亚他有什么？弹弓嘛，弹弓加什么？五颗石子嘛，五个石头加上弹弓够了，五饼二鱼的事情要发生。当这个弹弓，神就可以用这个弹弓使得怎么样哥利亚跌下去。这里面，从这里面看出来，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用信心带出交托的行为，神迹就要发生了。下一个，当这个耶稣来到众人叫当都有以后，就叫众人坐在地上，看到草多的地方呢，就叫他们坐下来。这个是在这个其他福音书里面讲说是群众怎么样一排一排怎么样坐下来，表示很有次序的坐下来。停，我们停了，在五饼二鱼里面停下来，学习用信心看环境。我们想了，我们用信心学习来思考， 用信心来带出行动来，那么现在是听了。一个五饼二鱼，神要我们停，停下来看神在做什么，想神要我们做什么，最后来听，用心来聆听。这里面听聆听的时候呢，这里面提到了用信心来顺服聆听。如果说我们停在前面交托给神，就没有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没办法来，就没办法来享用了，而且来聆听。享用是神给我们一大的祝福，我们用信心来顺服享用，用信心来顺服聆听。当我们用信心来顺服聆听的时候，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又来安静来享受神的带领。这里享受的神的带领不一定是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我可以跟你讲，上千上万人，耶稣叫他们说你们坐下来，你我大概讲说天黑了我走了，我去吃买东西吃了，还叫我坐下来，我们不太顺服。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思考还在挣扎，意志还在挣扎。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对不对？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随着他们所要的。耶稣基督随他们要，就这样传，你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当你信心享用的时候，剩下的渣子还装满了十二篮。这里面有什么教导在里面呢？这个教导给他们想到什么东西呢？耶稣让他们想到出埃及记不是有玛拿吗？玛拿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这个的神迹是给基督徒的，你我可以经历神的丰富，你多收少收神都供应，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你随你的要。但是学习停下来用信心看环境，学习听，用学习想，用信心来看环境，学习听神的方式，照着神的方式来弄。我时间的关系，我也必须要结束啊。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是给基督徒的，生活的应用，你可以应用在很多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神如果在候鸟，他要求候鸟，很多西伯利亚的鸟要飞到台湾去栖息。西伯利亚的候鸟要飞到台湾去栖息，这叫红鸟啊。他就给这个候鸟呢，有这个能力飞越那么远的距离。神给其余沙猛三文鱼，要他环绕海洋，绕一个地球，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去产卵。神就给他能力，长途能够有这个能力游到他出生地，而且给他知道他出生的地方在哪里。神给约瑟知道约瑟将来，神要赋予约瑟做宰相的能力，所以就给他什么？给他异梦跟异象。神给我们也是同样的，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他的那一份。我们需要回转像孩子的婴孩一样，学习把自己的五饼二鱼带出来。这个神不但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是阿拉法欧米伽。这一个 逾越节的神迹，下一个逾越节神迹就是他上十字架了。请记得这一个，我今天讲的逾越节神迹，这个神迹是神主动的，不但要我们想到逾越节出埃及的事情，同时神主动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借着出埃及的重新这个思考，再让他列祖所发生的事情坐在人身上的，今天要坐在五饼二鱼这个小孩子跟门徒们的身上。同时这位阿拉法梅卡，今天这位五饼二鱼的神仍然要借着在这边华人福音会里面你我肯跟愿意的人，他要做五饼二鱼。我从来没有看过神创造的是不美好的，我没有看到神跟随神的人会不丰富的，会贫穷的。我想愿神借着这五饼二鱼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认识他是神，他是配得交托的。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孩子把这样的讯息交托在你的手里了，因为这五饼二鱼是你自己开始的，主动要求的，你已经在各样事情达到了高峰，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进来了，连分封王希律都说，难道这个是施洗约翰的鬼魂吗？因此你在这个时候，你向五饼二鱼，向借着五饼二鱼向我们众人讲说，我们真知道你吗？在这个真知道当中里面，你叫我们要停下来，学习用你的信心来看环境，你叫我们要想，不但停下来而且要想，用信心来思考，用信心来行动。看到摩西，看到大卫，看到约瑟，你也叫我们在过程里面，也叫我们去听，用顺服的心来听，愿顺服的心来享用。这就是你所赐给我们旧约里面借着列祖们的教导，你借着五饼二鱼向我们这些忙碌的后现代主义的人，这一群儿女们说话。我愿你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话语有极限，人的话语有极限，人的聚会也有极限，但是圣灵的感动与启示并带领和扶持却不会停。虽然是短的信息，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思考，学习停下来，学习享用。愿耶和华的安息在我们心里面，加上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里面做主做王。谢谢你，等候你交托，把这样子的祷告并祷告的人一并交托在这位听祷告而且为我们祷告的主的手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